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这里是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大家好。
哎，你怎么还没有走啊？
舍不得离开这个世外桃源呢、啊，这里太好玩了。
那你就不用出去，就留在这里好了。
可是呢，哎，所以人就是这样很矛盾嘛、啊，对不对？你想玩的时候呢，觉得外面很好玩的时候就猛想出去，到了外面之后呢，又很想家，又觉得外面没什么好玩，然后就回来之后呢，隔一阵子又在想说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是要看马太福音第四章。
这一章算是啊，耶稣跟魔鬼的正面交锋的一个精华的章节咯。
这个话我不太愿意这样讲，不是正面交锋。
哦，不是正面交锋。
对，这盘棋他怎么下他都赢啊，魔鬼呢怎么下他都输了一盘棋。
哦，所以不是平等地位的，所以你不喜欢这种讲法。
对，他绝对不是、嗯、我们常常有个感觉，好，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当然没有错啦，可是我觉得这个背后的问题多多啊。
啊，这个还不能这样讲啊！哎，那您这个教训不就又把像听众里面很多已经是资深基督徒又搞得一头雾水？那这一段也不能这样讲，那怎么说呢？
因为是这样啦，你看我们这个第四章第一节一读哈，不管是福音朋友、基督徒都问一样的问题，他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对啊，
那这句话马上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带他来给魔鬼试探？而我们不是说神不能被恶试探吗？那耶稣如果被魔鬼试探，是不是表示呢他有失败的可能呢？
哎，您刚才讲那个问题好像还不是他们最大家最觉得奇怪的。
那你说吧，
反而是说为什么是圣灵把他引来给魔鬼试探？好像大家觉得这个魔鬼直接来试探耶稣，大家还都比较能够接受。怎么还是圣灵把他带到魔鬼面前来，好像给魔鬼来试探他？这个谁带他这一点更奇怪、啊？
哎，这个两个加起来就有道理啦，哈、嗯！不管你怎么问，他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到底搞什么名堂？
对，
难道还有这样的必要吗？
小贝听到过去传道人讲，就是说因为耶稣他是30岁才出来传道，所以他出道之前要先通过一个考验，所以听说这一关过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哎，他算是出师了，嗯，所以就可以出来开始传道。
那我问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嗯、那你觉得耶稣如果不受魔鬼的试探，是他是不是一定也胜过魔鬼？
嗯，这个我不知道。嗯，
这个你应该知道，这个肯定是。
你现在讲的就是说，假如圣经里面马太福音把第四章整个拿掉，就直接从第三章的尾巴就接到第五章的开头。
是啊，
你会这样扫掉这一章的话，也看起来不会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
难道耶稣就不能得胜了吗？
嗯，
耶稣肯定得胜了。
嗯，
耶稣胜过魔鬼这件事情，如果他是神的儿子、嗯、如果他是救世主、嗯、他一定会得胜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既然结果是必然的，那为什么还要来讲这一段呢？
就是啊，魔鬼难道知道他真的能够胜过耶稣吗？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耶稣肯定知道，父神肯定知道。
嗯，
那为什么要经过这道手续呢？
所以这道手续铁定就是要做给我们看的啦。
小贝，我觉得你这话就很内行啦、啊
哦、这样算内行。嗯，
这样算内行，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需要站定，就是这一段圣经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嗯，
他不可能是写给圣灵看的。
对，也不可能写给耶稣看。嗯，
也不可能是写给魔鬼看的。
嗯，
那既然如此，他是写给谁看的呢？
那就写给我们人看的。
哎，就在这里了。
哦，
我认为这当然这是个人的偏见了、啊嗯。我认为这段圣经整个的重心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第一，魔鬼是谁；第二，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
嗯，
耶稣受不受魔鬼的试探呢、啊？圣灵为什么要把他催到旷野去，让他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对耶稣自己来讲呢、啊，他不是一个必要的手续，他不需要经过魔鬼的试探才得胜，才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子的。或者他才够资格开始这个服事，不是这样子。他只是显给我们看，说他是必然得胜，他怎么得胜的？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就说高啊，这个是最高最高的一招棋。
你说这个高啊，就是说呢，这一段呢是神跟就是耶稣呢，他本身呢，他不需要受过这个试探，但是他来本身来走这个试探，走一遍给我们看，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吗？
一点都不错啊，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上次讲了啊，自从魔鬼在伊甸园里面他引诱亚当犯罪之后，基本上他就去度假去了，他就高枕无忧了。
哦，请问一下，魔鬼是到哪里去度假了？
因为人已经被罪所污染了，人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圣经讲得很清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样连不和亚当犯一样罪的也都成了罪人，也都让死做了王。这个魔鬼的工作，这人家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对啊，他非常方便，毕其功于一役、
不但非常这样方便，而且几千年来人类的文化对于魔鬼的分辨能力啊，那是少之又少，我们是任意被魔鬼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分成善分成恶分成好人分成坏人，其实一切的人都在魔鬼的手下，一切的人都在死亡的网络以内。
是，
你想要反抗我，你都不知道你的法老王那个魔鬼长什么样子，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知道说，好像上次你讲的这个，你如果看见一个鬼，那你认为他是魔鬼，那看不见的魔鬼才厉害。在伊甸园里面那个鬼看起来不是一个鬼啊，那个鬼才厉害。好了，这是起初神造的人以及他所生养的世世代代通通都在魔鬼的手下，对不对？往后看魔鬼几乎是不出现的，可是现在不一样，魔鬼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从玛利亚生的耶稣基督和从土里面造的那个亚当啊，是绝对两回事情。那既然他要引诱亚当来阻挠神的工作，他显然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来啊是照着圣经预言来的，只是到底怎么来拯救人类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必须要来试试看。
哦，所以你说这个魔鬼呢，他不是那么能力那么通天广大，他还搞不太清楚耶稣到底有几斤几两就对了，是不是这样？
至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叫做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他怎么样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个计谋啊，这个神的策划是没有人知道的。
魔鬼
也没有鬼知道的。
对，
也没有鬼知道的啊。
所以所谓就是人不知鬼不觉就对了。
哎，一点都不错，只有神自己知道，这是人心未曾想到的。
是，
连魔鬼都搞不透耶稣到底来地上是要干什么。因此他不能不出来试试看耶稣到底照你的话讲几斤几两。可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冒一个极大的危险。为什么？
就是他被打败的这个记录会就留给这个世人做参考就对了。
这个简单的用中国成语讲就是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所以这个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引蛇出洞打给我们看，所以意思就
对
了。
你像我选第四章的 title， 我会选这个引蛇出洞。因为不是耶稣需要受魔鬼的试探，而是耶稣来魔鬼想试探他，耶稣就让他来试探，然后借着这个试探让魔鬼的原形毕露，并且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胜过他。这一下子魔鬼可惨了，因为耶稣是一个人的形状来到地上接受他的试探，换句话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圣经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对不对？
听到这边我开始有点同情魔鬼了。
他不来
要是耶稣他也是猪，对不对？可是他一试呢，结果耶稣把赢的方式都传留下来了。
对他是很惨的。所以我说这个你不能讲说他们两个是在旷野里面有个对决，这个我自己不太同意。
这不算是对决的原因，就是这样。
魔鬼呢是这下无路可走，他不出来任容耶稣去做他要做的，他当然不甘心。他要出来呢，他又打不胜，他非现原形不行。这时候你再看，如果你站在这个立场来看，读第四章第一节，他就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在里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是一个神的积极作为，
要他去让他试的。嗯，
哎，对，小贝，我这样讲你觉得怎么样？你同意不同意这个看法？
嗯，我当然得同意啊，我还在世外桃源养人鼻息，怎敢不同意呢？
养人
不同意就逐出世外桃源。
那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我们说谈一谈宗教电影啊，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轰动的电影就是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受难。
你不能讲最近的啦，这都已经超过一年以上的，不能讲最近
的。哦，
真的。一般来讲，超过半年以上就说蛮久以前。
那我们是很久以前开始做世外桃源了，对。
对，我们蛮久，我们世外桃源已经做很久。哎，开玩笑，一个广播节目做半年，形态都没有改。哎，也算是哈古董节目了，开玩笑。
啊，你看人家那个餐馆的
长青节目，
餐馆的招牌菜是不换的。
招牌菜是不换，但是偶尔你要装修一下，对不对？
好了，他那个电影啊，我知道很多教会都在看，也很多传道人推荐。
对，
我是看了他的台词，我觉得他一开头的台词就很有问题。
哦，你看前面台词不对，然后你就捂住你的眼睛。
我不是捂住我的眼睛了，我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对圣经的见解恐怕有他很有问题的地方。哦，
他一开始台词怎么说呢？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了啊。就是说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魔鬼在他旁边耳语，
哦，
说难道一定要这样子吗？
嗯，
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也许有别的办法。
嗯，
换句话说，这个电影的写剧本的人，他认为魔鬼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拯救世人的罪，跟真理上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出入。
哎，可是你看他电影这样演的就让觉得很动人心弦呢，对不对？那个魔鬼那个样子还没有眉毛的，对不对？头还盖着，看起来是很邪恶的样子，对不对？他在那边引诱耶稣啊，耶稣抗拒这件事情，给人家看了觉得耶稣。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本身的立场不对。
哦，所以你觉得说魔鬼根本压根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还搞不清楚他要干什么，对不对？
魔鬼直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神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太晚了。这个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件事情魔鬼事先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
嗯，
没有人知道的，除了我们这个电影导演好像事先知道以外。
他事先知道，
我不知道
他
怎么会这样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写，因为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真理的事情。
嗯，
对不对？而且耶稣所受的试探，他当然他凡事受试探，像我们一样。可是你实在是很怎么讲啊？用人的这种办法去思想出来的东西，常常对基督徒有很大的误导。
嗯，
啊，因为你更加深的基督徒对魔鬼的印象是什么？你看这里所说的魔鬼，
听到这边，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要跟听众朋友来呼吁了。
做什么？
我们世外桃源呢？的确要继续做下去，而且我们要开始累积本钱。门哥，你应该出来拍一部电影，真正能够把那个味道给演出来，对不对？
Sure.
别人拍的不对，对不对？我们这边讲没有用，我们自己来拍。嗯，
神的事情是电影不可能拍得出来的啦。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没有一个好莱坞的剧本可以给你炼净，没有一个镜头可以给你炼净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
拍不出来哦，
你不可能拍出，哎，这个圣经就是最好的电影嘛。
哦，
对不对？
那你可是你这样会不会要求大家都要想象力很丰富，然后能够读经，然后就能够出现那个画面呢？
这不是要求大家想象力很丰富，神选择用他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并不是选择用电影来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那这个话语是写的非常非常准确，一个字都不能改的。
哦，所以不用再经由另外的媒体，直接文字就我们就可以了解。
是啊，还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问题。有的人认为神的话他可以用人的逻辑再讲一遍，用希腊哲学的话再讲一遍，用逻辑的话再讲一遍，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更清楚，那你是枉然的。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一个电影来把神的话讲得更清楚，往往你是弄巧成拙。我不是说不能够拍这些电影，而是恐怕有一些最最基本的观念你得弄清楚啊。
嗯，
那个听众朋友写信来说要谈一谈宗教电影。
嗯，
我看的是不多啦。
嗯，
但你知道我看的最好一部电影，我还是认为是什么？
就你好像很怀旧，都是很就古早的片子。嗯，
因为一方面新的片子我没看嘛。
嗯，
可是这个古早的片子，那些基督徒，我是觉得他有见识的地方。
哦，比较忠于原味
啊，也不是，他知道怎么样避免自己献丑。
嗯，
比如说我很喜欢那个最早的就是那个查理登希斯顿啊叫什么、啊、
查尔登切斯顿啊，
哎好了随便、
嗯、反正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欸、私底下他是根本非常希望永枪自重的那位，
但他当初拍了一部很出名的很出名的电影叫做，
他拍了两部，
真的、啊、
一部叫做十戒，一部叫做冰汉、哦、
而十戒我是觉得离题太远了，但是冰汉挺好的，为什么、哦、
冰汉挺好，我也喜欢这个名字，这名字里面呢有个贝字，嗯
有一个找打这个冰汉他就演一个犹太人的家族，
是
他从头到尾他就没有把耶稣的长相给你演出来，
对，我记得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是主角，就远远在那边看着耶稣，他只照了耶稣的背影跟侧面、嗯、
而且是从耶稣的背后去看那个冰汉，那个人在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从很远的地方走过去就是了，
对，那个是一个历史的镜头，
对对、嗯、他完全在讲冰汉的故事，可是这个冰汉所生长的时代正好是主耶稣传道受难的时代，
是，
所以他就把耶稣的事情和这个故事穿插在一起，他好像在讲冰汉的故事，可是不断的碰到耶稣，不断的碰到耶稣，
是
完全不直接拍耶稣的脸啊什么什么 的,
是的，
你这样就避免献丑、嗯、你知道吗，
哦，所以就是这个是拍这个圣经电影的一个原则，你觉得是这样的？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因为
这样拍的比较，嗯，
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可以演出耶稣的样子来。
对，嗯，
你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耶稣，我请你画出来，没有人画得出来。
嗯，
就算你认为你画出来，你看一看，肯定不完全。
对，嗯，
是不是？那你要一个好莱坞的演员，他化了妆，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去演耶稣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个，你知道吗？
嗯，对，你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呢前一阵子呢，诶，小贝刚好有遇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啦，你就有人说了，要是耶稣现在显现在你面前的话你该怎么做，嗯，马上有一个学生就举手问了，我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嗯，诶，很多人说，诶，应该他长什么样子，诶，他不是就是在头发卷卷的啦，对不对，然后呢穿着白色的衣服，哎，那个都是电影演的啊，你怎么知道耶稣他真正长什么样的，
当一个基督徒当他这样走天路的时候，保罗的话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会成形在你们的心里，
嗯，
可是这个成形是非常非常啊、你不可能用电影拍出来的，
哎，不过话又说回来蒙哥、嗯、虽然你这样讲是也是有他的道理啊，
对，
但是小贝自己凭良心说呢，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冥想的时候，诶，心里隐隐约约啊，
嗯，
你会有一点那个神的那个，就是那个影像那个样子啊，说穿了，那个影像还是从这些电影啊，或者照片啊，或者这些像里面的、
啊，嗯，
还是从那里面来的、啊。我没有办法凭空我自己有办法去想象，好像是什么样子。
所说的耶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绝对不是指着他的长相而言，也不是指着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浮现出一个形象来。因为就算是耶稣的相貌，你看圣经里面形容地上的耶稣、嗯、他面容比众人都枯槁，
对，听说看起来比较老，比他原来的年纪，
他无家型美容叫我们羡慕，他好像根出于甘地，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
对、
啊、
大部分的嗯电影拍起来都耶稣都太帅了，
对，你认为你苦吗，耶稣比你更苦，你认为你委屈吗，耶稣比你更委屈，对不对、嗯、可是他就这样干干心心承担了我们的罪，除了这个形容枯槁在地上比众人都卑微的耶稣之外呢，启示录里面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形象，他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对啊、
所以我说
读完这一段我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中世纪画的教会的壁画，
嗯，
他们有人这样画，他嘴巴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你这样看起来怪怪的，嗯，
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已经给你形容了，而这个形容是你很难再把它变成一个真真正正媒体的影像来代表它的、
嗯嗯、
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总得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拍耶稣可以，我还是觉得那个冰汉的手法是蛮好的，他完全避免拍耶稣的脸，
对，
你可以拍一个受苦背十字架忍痛的背影， 但是你很难让我们看见一个耶稣在被人家打的时候他喊是什么声音，
他忍痛是什么表情。
圣经固然要我们常常纪念主怎样为我们受苦受患难，但是圣经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把主耶稣的受苦与受难拿来会形会影。
哦，真的吗？不是很多人都特别这个受难节到还要去买那个铁钉啊，那个他说这样才能体会耶稣上十字架的痛。
你看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复活以后，我们以前在节目也讲过，他碰见玛利亚，他绝对没有说ouch好痛好痛，他只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他为我们担当的苦难。因为不单耶稣成形在我们心里，不是说耶稣的相貌成形在我们的眼前。当圣经要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时候，也不是说肉身去效法他钉十字架有多痛，被人鞭打有多难忍，在乎你服侍主，在乎你走天路，在乎你对神的认识，而不是在乎你买一张票去看电影。我不是说这些电影对大家没有帮助，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很有帮助，是不是？啊，请听众朋友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在这边鸡蛋里挑骨头。可是你要拍电影，就必须把圣经读清楚。尤其你直接拍耶稣，就等于你在做一个电影版的福音、电影版的圣经一样。那什么放进去，什么拿出来，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呐、啊，是不是？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这第四章，这里也是一样。其实说老实话，与其你去看电影或者等好莱坞来拍电影，不如自己就把圣经当成一部电影来看。这样你会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了。首先这里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那这个当时我们一定要问，当时是什么时？
对啊，这当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当时是不是就有点像影片一样，就是一开就是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拍，就叫做当时？
绝对不是，因为所谓的当时总要回头看一看。不如回到第三章，他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很有名的一段经文。
但是这个就是当时。
就是当时，
这个是当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魔鬼本身是没有思想，魔鬼是不说话的，但是什么时候他一定说话？
神说话他就说话、
神说话他一定说话。他的思想主要内容就是叫人去怀疑神的话。这个是不会变的。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魔鬼不可能不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第三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手盖的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猜后面就是魔鬼要出来。
对，你要不要猜猜看？你猜到了吗？
猜到了。
我也猜到了。
原来就是用这一招来读圣经。各位
事后诸葛亮，不过还是很有用。
各位听友啊，你现在就知道读圣经的诀窍之一。
然后呢，耶稣被圣灵引到什么地方呢？
旷野。
这个我们也刚刚讲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来受魔鬼的试探。那个第三章那个最后一个景象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圣父圣子圣灵。
对，
你必须看这一段。这一段话是天上的父神、水里出来的神儿子还有圣灵都在一个画面里面，还有做见证的施洗约翰，还有众百姓。我的意思说，这幅画你不用用图画去画出来，因为你不可能画得比他更好。你也不用用电影去拍，你要给他配什么样的音乐，你要用什么声音来代表上帝的声音？你读这段话比哪一个镜头拍的都好啊！这个叫做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我不是反对电影，而是说如果你能够借着电影把这个东西拍得更好的话，你就去做吧。实际上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你不需要多用你的想象力，这个不是说要用我们的想象力，而是神的话语把它描绘得清清楚楚。黑人可能想这个水里出来的耶稣是黑的，白人可能想耶稣是白的，他到底什么表情，那个不是特别重要，你爱想就去想，不想也没有关系。但是这幅圣父圣子圣灵的图画，施洗约翰百姓约旦河的图画太清楚了嘛。你难道真的还需要去画一幅画拍一幅电影吗？为什么不鼓励大家读圣经呢？ 但我这样可能有点这种弃圣觉知反其道而行的反高科技，
有一点，对，这样你这样世界上你看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是从对神的崇敬而推演出来，照你这样讲也没有画作啦，也没有什么音乐的啦，对不对？更不用说所谓第八艺术的电影，
那也不是，音乐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电影不一样，当你在演耶稣本人的时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名有姓，你看这个拍这个耶稣受难记的这个导演，哎，过了没多久被警察抓去了。
嗯，
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是喝醉酒了，对警察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又是侮辱犹太人的话。那这些人的私生活，他的行为言语检点吗？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吗？他拍这个电影是不是像保罗一样，为了让人不花钱得福音呢？这样的一个人来你教会讲道，你让他讲吗？
嗯，
我是觉得基督徒必须要考虑这些事情，不要跟着大家跑，再加上这些电影里面它真理上可能有些问题。
嗯，
谁要拍什么电影，这是美国自由国家，随便谁要干什么那是去的就是了啊。只是我们必须常常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这时候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是受魔鬼试探，可是是不是他一去了就受魔鬼试探呢？不是。什么时候魔鬼来了呢？第二节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嗯，
很多人认为耶稣来呢是打不痛的，饿不坏的，他不会伤心的，
是不是？他还是有这个肉身嘛，怎么会不？
对啊，他之所以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凡事能够体谅我们所受的痛苦。
嗯，
他绝对是会饿的，他绝对是会伤心的。
不过也够强的，他四十昼夜，然后后来就饿了。还有，那四十昼，我以为是啊，四天就已经受不了了。他四十昼夜还后来就饿，已经很耐了。
我相信他不是说到第四十天才想说，哎呦，好像肚子饿了。
我、哦、读起来有一点这种味道，哎，
你读起来是有点。
禁食四十天，后来好像一觉醒来，哎，有点肚子饿了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这里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恶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恶，而不是说他第一天不会饿，第二天不会饿。
哦，不是这样，
这个恶是让你没有办法不面对他的一个恶，
用现在的俗语讲就叫饿到不行啊。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他让你没办法再忽视这个恶了。
是，
当然可能有的人有进食经历的人他不同意我这样讲，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进食过四十昼夜。小贝你有没有
禁食四十昼夜？我想你大概也不会活在这里了。
嗯，啊，有的弟兄姐妹很厉害啊，他真的是也就禁食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真的还假的？
他们说是这样，你不能人家说人家是假的啊。
四十昼夜开玩笑。嗯，这个哎，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在这边就跟电视一样，哎，这个呢，你不要随便的去模仿。电视有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镜头，他旁边都要打小字说这个不能随意模仿，除非专人同意问。哎，对，
是啊，
你也要跟听众讲一下，不然到时候听众他就试试看能不能当基督徒，先试试看四十昼夜能不能忍饿，那就糟糕了。
那这已经告诉我们好几个魔鬼出来的条件，就等于像是红灯一样，你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注意了，魔鬼要来了，魔鬼要来了，魔鬼要来了。第一个，神说话，对不对？
神说话，
并且你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就像这个在约旦河里面看见耶稣受洗圣灵降下来。
是。
第二个呢，你在旷野，并且是你被圣灵带领的时候。
嗯。
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很安全。
你状况还不错啊。
是啊，你到旷野，而且到了你肉身显出需要的时候，到你肉身的需要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忽视它的时候，请你注意啊，来的可能不是天使，可能是先是魔鬼啊。
哦。即使是圣灵有在你的旁边，
这个叫做征战，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
嗯，
你不能够大意的，可是你这个谨慎小心，什么是谨慎小心，在哪一些方面谨慎小心，一定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
嗯，
对不 对？
对，
那不要自己凭空去想象。
嗯，
那个是相当相当危险的事情。
嗯，
那这个时候魔鬼来了，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嗯，
这个就是魔鬼吗？
哎，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
嗯，
当你有足够的知识，你说好，我必须要提防魔鬼，我必须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你得知道魔鬼是谁啊。哼，这来的不是个魔鬼，来的是什么？那试探人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像电影上长得这么恐怖，还用一块布把自己披着，像你讲的没有眉毛？我不知道啊。
嗯，
你不要误导弟兄姐妹。
嗯，
这试探人的有什么样的形象你不知道，可是你肯定听见他的什么，
他的话、
嗯、对不对？他也不是带着什么利器来，他也不是有什么恐怖的音乐来吓你。
要辨识他的方法就是从他讲的话来辨识他的。
对，你绝对不是从那个气氛，不是从那个环境。那天太阳照样起来照样下去，那旷野是真的是大而可畏的。前几个礼拜我们做过这样的节目，你到里面去坐一坐，它并没有什么恐怖的配乐，它是白天来是晚上来你也不知道。
对，
总之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出来了。
嗯，
当它出来的时候，它也没有什么武器，也没有坦克车，也没有三叉利戟，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话。这个很简单的话它有什么内容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蛮想当然耳的讲法。
我先请问你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蛮有道理的啊，对不对？
有没有逻辑性？
很有逻辑啊。
有没有推理性？
有推理啊。
合不合我们的环境需要？
很合我们的需要，就合我们的胃。
他有没有逼你去做什么？
也没有啊。
他有没有引诱你说，哎呀，这个你看这个饼多香？没有哎。
因为变成什么食物你自己挑，你要变中餐还是要变西餐，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对，小辈来讲
的。对呀、啊，你很饿的时候我想问蒙哥，这很重要、
嗯、是啊，
来美国一段时间，
嗯，
你很饿的时候，
对，
很饿很饿的时候你想吃什么东西？
我随便什么抓了肚子就是了，
一样东西。没有没有，你最饿最饿很饿很饿的时候哦，例如说有的时候因为塞车的还是说什么原因，你困在一个地方，你不能
吃。你想吃什么你就说了。
不是，我说你的答案就会决定，就可以看出你适应的美国生活了没有。
我的答案是我从来主的恩典到现在没有挨过什么饿，你知道吧？
真的吗？你从来没有在饿的头昏眼花说，好命，我就赶快要吃个东西，然后就会脑筋就浮现那个食物这样。
你浮现的是什么食物？
我讲你一定会笑。
担子面。
不是，卤肉饭。
哦，萝卜崩，
萝卜崩，真的，来美国这么多年，还是第一个想到说，我要吃那个东西。
标准台湾同胞，哎，
那我一个姐夫啊，他是在美国出生的，我有一次问他说这个问题，他很好奇问我，他说当然是 hamburger，
快嘛，
在美国长大的，
快，
他觉得很饿的，他就是要吃 hamburger，
yeah, 或者是小孩子是 pizza， 对不对 ？pizza 一打电话自己会送来的，你想想看多好。你想打电话谁给你送卤肉饭来？听众朋友没有吃过卤肉饭怎么办呢？你在那边讲了半天。
卤肉饭就是饭里面有卤肉，然后你有点酱汁这样，搅一搅，然后往嘴巴里面猛塞，那种东西叫做卤肉饭。
那个有什么特别？
那个就特别家乡味，好吃，吃得饱，就这样子。
那听众朋友没有吃过怎么办？
请打281 56。所以你刚才讲到他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这一句话讲下来，听起来合情合理。
对了，
对不对？又很有逻辑。
对，你第一就要知道说，绝对想不到这个是魔鬼。读圣经的好处就是一读你就说，哎呀，原来这个就是魔鬼啊！
哦，你
这个我太熟悉了。
哦，当我们在那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有人出一个主意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好像有什么不对不好的，对不对？
就是了。
哦，
那这个问题很厉害哦。
你怎么说它厉害呢？
这个问题你认为它里面包了多少个问题？
包很多多，他就简单的几个啊，
简单的
问句里面还有问句，就这样子嘛。
问句里面有哪些问句？
他说你若是啦，神的儿子啦，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你可以吩咐啊，你可以为所欲为啊，对不对？而且呢，他还说重点是说，这个肚子饿了就得吃啊，对不对？何必为难自己呢？
讲得挺好。我们上礼拜一跟听众朋友讲说，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带七个比他自己更饿的鬼通通都住进来。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段插播，听的时候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能不能从这一个问题里边衍生出七个问题来，然后待会儿我们回来再一起对答案。
耶稣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后来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讲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刚才不知道您有没有机会稍微考虑一下我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在说，如果您没有圣经啊，现在听这些节目手边一定要有圣经啦。没有圣经，请您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我们就会把一本圣经寄到您的手上。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问耶稣的头一个问题。那这是一个问题，在末世的时候可不可以变成七个问题？而且这七个问题呢，是几乎所有的福音朋友在现在的思想里面都是非常流行的。你能不能把这七个问题弄出来？
哦，你说就他魔鬼这一句问句里面就有七个问题啊？
你刚才已经数了好几个了。
我才讲了三个啊。
Very good， 小贝。
没那么厉害，变不出来。这个一个问题里面藏七个问题，这个魔鬼未免也太攻心计了吧？
那还用讲啊，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所以圣经说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这个叫做诡诈。
诡诈就是话里有话，话里还有问题。
对，当你顺着他的话去思想的时候，你已经失败了。
哦，
就这么厉害。
我 去想就不行了。
对啊，你要把它分析出来，你就知道这没有一个建议是你可以顺着去想一想对不对的，你连想都不能想。
我想都不能想。
你看嘛，他第一个问题，当他这样问，我们再把他的问题念一遍啊。
好，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就是耶稣，若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对，
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为什么他说你若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前面神的话很清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嗯，
对不对？魔鬼接着就出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当初在伊甸园里面一样的，神对亚当夏娃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然后魔鬼马上就出来了，神岂是真说？
嗯，也很像。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嗯，
对不对？
嗯，很像。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神一说话他就说话，这永远是他的这个老伎俩，
老招数。
哎，是不会错的。神一说话一做事他就出来了。啊，你去这个波兰呢，去俄国，他们有卖这种套娃娃，有没有？
什么叫套娃娃？
就是一个娃娃里边还有娃娃，还有娃娃。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家还有一个。
你家还有一个？
我差点忘记。嗯，我家还有一个。
Yeah,
对，
他们蛮好玩的，是不是？
那个叫套娃娃，我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自己叫它套娃娃。
对，它里面装一个一个，嗯，蛮好玩的。
最外面可能是这个他们现在的总统，底下呢可能是上一任的总统，再可能是戈巴切夫，再可能是赫鲁晓夫，再可能是列宁。那的意思说大家都一样了。
哦，
这里面所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那
最外面的，
或者说提出来的挑战，就是说，神的儿子是需要被证明的。
哦，
对
不对？还有隐藏这个意思吗？
他第一个讲的很清楚，就是神的话一定需要经过人理智的检验。
嗯，哎，这跟你讲这个，不就现在绝大部分人他在读圣经的态度吗？
现在都恍然大悟，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有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在末世的时候要流行这个世界，充斥这个世界？这个就叫做普通老百姓的科学实证主义。
哦，这就是主流思想，这个是有魔鬼的影子在后面的。
你不能够说神说什么你就信，这个叫做迷信。哎呀，
对呀，
必须要把它用科学实证来。证明了才
是啊，很多人都说你们基督教那么厉害，你们就证明有神给我看不就得了吗？
对啊，就是神说了话之后，他觉得怀疑比相信要有道理，这是基本的立场，对不对？
怀疑主义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主义有点太夸张，基本上这是一个直觉，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本性了。你一听到这个话你就觉得很有道理，
先怀疑一下。
对，尤其神讲话你先怀疑，你可以对万事万物去怀疑啊，可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怀疑？
对，在热恋的时候，不管是男对女，女对男，讲我爱你都不会去怀疑。
神说话你怀疑？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写来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记录或者古代的典籍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你听见这个话的矛盾了没有？这个问题本身的矛盾，它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同一个问题。
我们的本性里面总觉得说神的话不可靠，我怎么知道他是神的话？
嗯，
应该有别的东西让我觉得更可靠。哎，如果神的话都不可靠了，还有什么更可靠的？所以以前有个传道人，他就讲，相信诸葛亮的人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他说你知道诸葛亮有多少文献记载吗？没多少。
对呀，
如果诸葛亮你都相信，那耶稣基督文献比文献的话，你当然相信了。
对呀，这个诸葛亮的确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嗯，因为他只要那么会用兵如神，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为什么会啊六出祁山还是失败呢？对不对？
好了，总之这是第一个基本的立场：神说话，或者说神儿子的身份是需要被证明才能够接受的。
嗯，
这个思想是从魔鬼来的思想。
哇，这个是第一重的，哎，这个唐一咯，对不对？嗯，
对。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科学实证，对不对？
科学实证思想。
那第二层的问题在这里边呢，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句话呢，他其实在问一个问题，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怎么还会饿呢？就像你刚才说，40天，哎，饿了还不错，但是他怎么会饿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怎么样？不合理的。
对啊，你应该可以飞天遁地啊，对不对？
但是那我问你，神的儿子不会饿这件事情合理合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神他不会饿啊，所以他生了孩子也不会饿啊。 这个是最外行他直接这样想啊。
对，可是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觉得我们非常有道理。其实什么是神的儿子，我们上次和大家讲过，这是神自己所选择一个我们最能够了解的称呼。
没错，
可是这个称呼能不能够代表他跟父神关系的全部？不能，要不然主耶稣就不用补充了。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有哪一个儿子可以跟他爸爸这样讲呢？
嗯，没有，
对不对？了不起说我在你的遗产里面，你的遗产在我里面。
嗯，现在的孩子通常就是说呢，爸爸的都是我的，但我的还是我的。
哦，那当然了，这不能这样分的。
这个叫做我在你里面，你不在我里面。嗯，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一个常识性的理性主义，我们觉得合理的东西是重要的。
所以刚刚一个科学实证主义，现在又来一个理性主义，已经两个了。
我们直接觉得这样讲有道理。其实现在听众朋友啊，请我们一定要会分辨一件事情，就是合理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不一定是合你的理的，这个要分清楚。
合理的不见得是真实，这句话讲得很颇富哲思啊。
那还用讲啊，对不对？我们这是世外桃源在做节目了。就说那试探人的出来讲话了，你看。
对呀、啊。
从前很多人认为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太不合理了，可是实情是什么？实情是地球是圆的，所以从人认为合理的不见得是真实的。
可是你刚才讲我们所谓科学啊、实证啊、理性啊这几个字，现在都被人根本就是奉为圭臬，高举在一切事情之上啊。
听众朋友，很多人他自己都会答这个问题。
嗯，
所谓科学是人对于这一切自然界神所创造的规律去尝试着把握，你只能够从你的这个观点来测量、来分析、来结论到底它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情。就算你能够百分之百的自圆其说，爱因斯坦还要修正牛顿呢。
嗯，
这是没办法了啊！神的儿子到底会不会饿？不是你觉得饿了不合理，所以他就不应该饿。他成了肉身，你会饿，他也会饿。神是这么做的，这是真实的事情。你借着圣经的启示，你如果相信，你就能够知道；你如果不信，你就站在那怀疑吧。可是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一定站魔鬼的立场，对不对？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还会饿呢？那你既然会饿，岂不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了吗？
对，这是第二重。嗯，
这是第二重。他饿是一个体会，当我们遭遇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问题说，哎，我怎么会饿？我当然会饿，对不对？神的儿子如果会饿，我们就觉得不合理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可是再往下呢，我们就更能体会了。既然你知道神的儿子怎么会饿，那当我饿的时候，神怎么没有供应呢？要不然魔鬼就不用提这个建议了。
嗯，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主权、对神的慈爱的一个基本的怀疑。
嗯，我们可不可以说，严格上来讲，要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他不会饿的话，那根本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就没有可以给我们借镜的地方。
你也可以这么说啊。
嗯，
所以你看，这一切事情不是出于巧合，也不是魔鬼来跟耶稣下棋，这一切事情都在神的安排里面。
嗯，
包括他会饿。包括他来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他要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来辨认魔鬼啊，这段圣经可是重要了。
嗯，
当我们认为神的儿子是需要被证明的，当我们认为神的儿子是不应该会饿的，他跟我是不一样，他不可能体会到我所体会的，当我们认为神没有在照顾我，神没有在供应我的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些声音从哪里来。所以我说，你连试着去想一想的余地都不要跟着他去，你不要给他留地步，这个叫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在这里。
至少从这里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蛮稳当的说，
嗯，
你不要顺着他去思想，你一辨认他是魔鬼。有一首歌，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怎么基督徒还有这种歌，实在是太荒谬了。他的歌词说，
唱来听听。
哎，我忘记他的旋律怎么唱，歌词非常可爱。
我认识蒙哥这么久，你就是没听你唱歌过，你要不要稍微唱一下给我们大家听众，以保耳福呢？
我忘记那个旋律怎么唱了嘛。你这个笑起来真像是那个试探人的。
对，好，
那个歌词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从神来的我就说是，从魔鬼来的我就说不。
嗯，
我说怎么这么大的人在这边唱这么幼稚原唱、幼儿原唱的歌，
听起来好像是，哎，
对，
唱小朋友的歌。
哎，可是这首歌实在是太棒了。
哦，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从魔鬼来的，从魔鬼来的怎么办呢？就说不，根本就想都不要去想。你既然知道这是那试探人的来给你建议，
嗯，
那
你想也
不
要想，
变
也不要变就对了。
对了，底下一个东西啊，可有意思了。他是跟耶稣说什么呢？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里面呢、啊，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动词都值得拿出来好好分析一下。
哦、真的、啊，
首先你看他说可以吩咐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
哎，不是哎，
哦，不是这样。
他这个话你把它分析开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份加上你的需要，就等于什么？可以吩咐。
哦，就是合情合理，理直气壮可以这样做，对不对？
哦，不单是这样，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了、啊。
这个又扯到人本主义。
我是一个人，我是神造的，不管我是不是神的儿子，我的身份加上我的需要，我就干什么？我就可以吩咐。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猖狂的。
哦，
你是来到神面前，你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你有什么权柄说我可以吩咐？当你认为你可以吩咐的时候，严格的说起来，你认为神没有在掌管你的命，你这一切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你认为神把你忘了，所以你可以吩咐，这绝对是不得了的事情。
人是宇宙的中心，对不对？
对。
哎呦，我发现我们这一集哈、啊、高山仰止哎啊、
哦，一点都不错，小心山崩啊！
现在已经讲了三个都是啊，影响近代人类发展的哈、啊、很重要的一些思想。
这个还没有真正证到逻辑辩证的手段，逻辑辩证的那个迷宫里面去，单单就是从人本能的一个思想的反应就是这样子。
哦，
这些你要知道，它是从魔鬼来的。尤其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又饿了，所以你就怎么样，你就
可以
你越读你越觉得这句话的狂妄啊。什么叫做魔鬼犯罪？魔鬼就是说我要升到与至高者同等、这个就叫做犯罪，这个就叫做试探，所以圣经称它为试探人的。你要明白什么是魔鬼，要读这段圣经，你要明白什么叫做试探神。这里面每一个问题你只要顺着它去想，都叫做试探神。你想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常常在试探神？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因为魔鬼不停的在我们旁边给我们出建议。
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一段人本思想实在是太被广泛应用在于现代的社会里面。
对，我就跟你说嘛，这是七个比他更恶的鬼啊。你要找可以找比七个更多，绝对没问题的。
已经三个了嘞。
已经哪里三个？我已经讲了四个了，你才说三个。
三个啊，科学实证，对不对？理性主义，
还有怀疑主义啊，尝试性的怀疑主义，神怎么没有供应我呢？
怀疑主义啊，四个，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三个好了，我们这样四个了，再找三个，
再找三个。
哎呀，可是我觉得我们快没时间了，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留下来，等到下次再讲啊？
是啊，正在精彩的时候，刚好给大家停住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个礼拜讲。大家现在已经很习惯这种方式了。
今天连这个多玛讲故事的时间又给我们占掉，看完了我们以后需要把它搬到礼拜二。
我们听众一听就知道我们对这个节目制作非常的没有规划。
好了，那我们讲不讲了？我们剩下这个怎么办？
剩下的我们就下回分解啊。
对
啊，
我们还有三个还没讲完呢、
啊。是啊，这一句话没有把它，这一句话就掉在空中，让大家好好想，下礼拜来听听看到底还有哪三个主义，这个魔鬼的思想是从这句话里面出来。
也许比三个还多啊。
好
吧，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
是。
小贝，你出去玩的时候到了旷野要格外小心啊。
是，我会到旷野里面寻找资料，怎么样来找另外那三个，
去找一块石头可以变成卤肉饭。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